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16。背叛。马太福音26:14-25。维保罗牧师2008年5月18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31日。我曾说过，我们没有所谓的呼召上前的做法，严格来说，我们也没有谈，因为我们并不像旧约那样献上动物祭物。然而，有时候有人批评那些有固定礼仪、较为严谨的敬拜程序的教会，说这样的聚会中，人们似乎没有机会直接呼求基督的名。我也曾去过一些教会，在聚会中明确给予会众这样的机会。但请听我说，就我所理解的，我们的敬拜从一开始就已经让人有机会呼求基督的名。我们一走进会堂，就听见基督的福音，听见神的话语，并立刻被呼召认罪，求告基督的名。这与现代所谓的呼召上前在本质上并无不同。接下来，在讲道之中，我们再次听见基督，并得机会回应。而且，每个主日的讲道之后，我们都领受主的圣餐，在饼与杯中，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在人生中，没有任何时刻比在圣餐桌前更让我们直面基督自己。因为这是耶稣亲自设立，并在他再来之前一直要这样与他的子民相遇的方式。因此，在敬拜中有许多时刻，主以慈爱却极其真实的方式，使我们面对他，并赐下福音所应许的恩典，使我们呼求他的名，并领受他。今天我们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6:14-25。现在让我们来听神的话。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，去见祭司长说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。从那时候，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除教节的第一天，门徒来问耶稣说，你吃逾越节的筵席，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？耶稣说，你们进城去，到某人那里，对他说，夫子说，我的时候快到了，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，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，主，是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，拉比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读神的话语到此。让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祈求弥使我们明白这一事件的深度与重大。求弥借着圣灵帮助我们知道弥为何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，为的是我们的益处。我们求弥使我们因查考弥所赐的启示而得智慧，使我们更认识我们的救主，更明白他牺牲的深度，他能力的伟大，并他得胜的荣耀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人类历史中，很难找到一个比加略人犹大更臭名昭著的人物。他的名字几乎已成为邪恶与背叛的代名词。他出卖耶稣的举动，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行为之一。当然，历史上也有别的叛徒，比如美国历史上的本尼迪克特·阿诺德，一提到这个名字，人人都知道指的是谁。然而，没有一个能与犹大相比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犹大的背叛比所有人的罪行都更深、更黑暗？答案其实写在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话里。在马太福音27章，他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是有罪了。 马太福音27章4节，世上其他的叛徒或许还能为自己的行径找到某种合理化的理由，但犹大没有。一般人背叛某个朋友、某个政权，总能找出理由来为自己辩护，但犹大却没有任何正当理由。犹大跟随耶稣多年，亲耳听过那真理的话语。耶稣说过，那些话本身就足以在审判日定罪，因为他的话语自有权威，是真理本身。犹大一再听过这些话，也亲眼看过那些神迹奇事，这些神迹正是耶稣用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施行神迹，为要让看见的人知道他所宣告的是确实的。犹大全都见过。我们知道，与人相处，只要一天，往往就能看出对方的软弱。即便是最敬虔的朋友，若长时间相处，也难免暴露出罪性。犹大与耶稣朝夕相处，在最艰难的环境下看过他，当他被逼迫、被冤枉时，犹大都在场。但他从未见过耶稣有一丝一毫违背天父的事。耶稣所行的一切完全圣洁。因此，犹大的行为是极其黑暗的。有人试图为犹大开脱，说他的所作所为另有意义或动机。但请看耶稣亲自对犹大的评价，在约翰福音6章70节，耶稣称他为魔鬼。这绝无积极含义可言，完全显明了他的本性。然而，尽管犹大的罪恶深重，圣经同时告诉我们，他所做的这一切早已在神的旨意中被预定。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表明，犹大的背叛并没有让耶稣措手不及。相反，当犹大筹划他的阴谋时，耶稣已经明确预言了这一切。他的预言极其具体，不像某些模棱两可的推测。事实上，连犹大所得到的30块银子，也早在他出生前几百年就被先知预言了，参撒加利亚书11章12至13节。所以，犹大出卖耶稣的事件，比圣经中许多其他事件更强烈地引发人们对善与恶的本质、神的良善与世界的邪恶并存这些问题的思考。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。人们常常问，如果神是良善的，又是全能的，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邪恶？这几乎是历代人心中的终极问题。而这段经文事实上就在极为明确地回应这一问题。有人干脆否认善恶是非的存在。他们说，如果你相信有对错存在，那么你本身就是错的。但这正好显出他们思想的荒谬，若真没有对错，他们又凭什么说你是错的呢？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世界观，任何诚实的思想者都能一眼看穿。也有人承认善恶、对错的存在，但他们认为一切事件的起因只是人的意志。但在犹大出卖耶稣的事件中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犹大的行为早在他出生前就已经被神所命定。圣经有时好像让我们透过帷幕得以一窥背后属灵的事情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表面发生的事，更是其行而上的根源，谁在幕后掌权，谁在推动历史。犹大在暗中与祭司长和文士筹划背叛，而耶稣却早已完全知晓，并说经上已经写了。这表明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不仅仅是耶稣的被卖事件在他的掌管之中，其实一切事件都在他的掌管之下。这并不是神偶尔介入人类意志的一个特例，而是圣经反复启示的普遍真理。箴言16章4节写道，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这不仅是哲学性的思考，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极其实际的功课。耶稣此刻正要面对地狱。正如使徒信经所言，他将要降在阴间。 或许我们难以理解，但很明显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当神的烈怒临到他，当他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孽，甚至他大声喊出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马太福音27章46节，这就是地狱神的烈怒与审判。我们常用空间去理解天堂与地狱，天堂是神的同在，地狱是与神分离。但其实更准确的说，天堂是享受基督恩典与荣耀的同在，而地狱则是面对基督愤怒的同在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因此地狱并不是神不存在，而是神以愤怒的方式临在。这正是耶稣即将面对的。他站在地狱门口，正要进入死亡与审判。门徒即将像羊一样分散。耶稣早就说过，鸡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他们果然四处逃散，显明他们并没有真切相信耶稣在掌管这一切。但后来，当他们重新聚集，圣灵使他们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，他们才会明白，原来比拉多、西律、犹大那些喊着钉他十字架的百姓，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都在神的计划之中。他们对神主权的认识必然因此被提升。原来即便我们当时恐惧逃散，一切发生的事都出于神的智慧和旨意。正如以赛亚书46章9至11节所说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我召这鸟从东方来，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。我已说出，也必成就，我已谋定，也必做成。神不仅是预见未来，而是亲自成就未来。他说，我已说出，也必成就，我已谋定，也必做成。他是掌管一切事件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在他的公义、圣洁与荣耀的旨意中，命定了各样的事，即便是在人看来极其邪恶与灾难的事。你是否在本周收到坏消息？你是否只是把它看作偶然的遭遇？还是你能相信，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他为了自己的荣耀，也为了他子民的益处而安排？我必须再次强调，将来当我们与神同在荣耀里，回望今生的历史时，我们会为生命中的每一刻赞美他。没有一天我们会说，主啊，那天迷是不是错了？绝不会。当我们的眼睛被完全开启时，我们会承认，即便是恶人邪恶的选择，迷也使他们转为荣耀迷圣明的工具。在基督被犹大出卖的事件中，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历史上最可怕的事件与最荣耀的事件其实是同一件事。最邪恶的行为竟成就了最美好的救赎。正如创世纪50章20节所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西律、比拉多、犹大，他们的动机都是邪恶的，但神却借此成就了最荣耀的救恩。你们是否注意到，上周我们读到那位妇人打破玉瓶，把极贵的香膏浇在耶稣身上的事件？有人埋怨说，这香膏可以卖钱周济穷人。其实，那件事发生的时间比马太记载的位置更早。马太福音26章提到，那是逾越节前2天，而实际上，这妇人的行动是在逾越节前6天。为什么马太要把这件事放在这里呢？我相信他这样安排，是要让我们看见犹大心中的对比。就在妇人因爱主做出极宝贵的献上，并得耶稣称赞他所做的是美事，要永远传扬的时候，紧接着马太就记下犹大去筹划出卖耶稣的事。 犹大对那妇人的爱与耶稣提到的这是为我安葬所做的完全无动于衷。这显明他的心已经刚硬到极处。你看，犹大在那件事情之后，接下来立刻做的不是感叹这真是太沉重、太深刻、太令人心碎了，而是马上出去想办法与人合谋去出卖耶稣。圣经似乎表明犹大的心思一直在钱财上。在犹大看来，那瓶香膏就是浪费钱财。在马太福音中，马太记载说是所有的使徒都在抱怨说这可以卖了周济穷人。但如果你读平行经文，就会发现真正开口说这些话的其实是犹大。他才是那个发牢骚的人，只不过其他使徒也有责任，因为他们没有出声制止。这也挺耐人寻味的。顺便提一句，马太记下来好像是大家一起说的。但当我们读其他福音书，就发现其实只是犹大说的。可是说到底，他们全都同样有责，因为他们没有在当时就让犹大闭嘴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本该说主在这里，就让他来决定吧。你能想象吗？在耶稣当面的时候，你居然还对一件事情发表意见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经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，巴克牧师也在场。他是我们都非常敬重的一位神学家，写过《认识神》，那是20世纪最重要的十本基督教书籍之一。聚会后，有人向他提问，结果你猜是谁在抢着回答？是我。后来我的一位好朋友提醒我，你真的该闭嘴了。那是极有智慧的一句话。可想而知，当时我有多冒失。可是这也让我想到，其实那时其他的使徒就该这样对待犹大。犹大心里惦记的就是钱。在他看来，那瓶香膏完全是浪费。他为了钱出卖耶稣。他还偷钱，约翰福音12章6节记载，他常常从钱囊里偷取。也许犹大背叛的背后还有别的动机，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，想逼耶稣推翻罗马政权。各种猜测都有。但圣经中真正明确提到的动机就是钱。我们只能看到这一点。也许正是这样的背景，让使徒保罗后来在心里记着这件事，于是写下这段话，提摩太前书6章10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想想看，这是不是正好对应犹大的结局？但我们也别忘了，那些祭司同样愿意迎合犹大的贪婪。犹大去哪？他去找祭司。而祭司们带着一种极其邪恶、藐视神的心态去配合他。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，他们在神面前成了多么恶臭的存在。后来，当犹大因世俗的忧愁而崩溃，我们以后会谈属神的忧愁和世俗的忧愁的区别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讲过，犹大经历的是后者，他只会导致死亡。他把银子退还时，那些祭司并没有被触动，反而继续在律法条文上斤斤计较。马太福音27章6-7节说，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，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人。你看，他们好像很讲究，还拿银钱做了一件善事。真是可笑，好像黑帮老大杀人无数，却捐一笔钱给医院，就自以为能在神面前交账一样。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，他们这种表面的讲究在神眼中有多么可憎。你和我读到这里，可能会想，这些人真是坏透了。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，这样提醒自己，我自己里面也有这样的潜能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像犹大， 或者像这些宗教的伪君子。那种倾向存在于我们里面，只不过是神的恩典拦阻了他完全掌控我们。所以让我们记住所罗门在箴言24:12的话，你若说，这是我未曾知道。那衡量人心的，岂不明白吗？保守你命的，岂不知道吗？换句话说，不要自欺，你骗不了神。接着看马太福音26:17-20，你看，耶稣一直做天父所喜悦的事，他遵守节期，他守逾越节，他预备并吃逾越节的筵席。然而，这一次逾越节将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，因为耶稣很快就要宣布这是新约，而这新约不是凭着牛羊的血，而是凭着他的血。他会说，这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基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。因此，灭命的天使越过我们，并不是因为门框上有涂抹动物的血，而是因为基督的血遮盖了我们有罪的心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耶稣安排门徒去城里见一个某人，然后说一些特定的话，好像一切都充满了神秘。为什么不干脆定个地方？其实圣经没解释，但很可能是耶稣要借此表明，连这些小小的细节都是他在掌管。所有事情，甚至连在哪里吃饭，他都在安排。朋友们，如果风和海都听从他，那么在我们生活里那些小小的事情，岂不更在他的掌控之下？记得当年门徒和耶稣在船上，风浪大作，他们吓坏了，耶稣却在睡觉。门徒把他叫醒，他就斥责风浪，立刻平静。结果圣经说，那时门徒甚惧怕。他们原本怕风浪，现在却因看见耶稣的全能而更加害怕。愿我们也因神的恩典，心被提升，存着那种对基督的敬畏。不要把耶稣仅仅当成身边的同伴，帮我们度过日子的朋友。他确实是完全的人，但他也是完全的神，他的伟大和超越性不可忽视。他们如今与耶稣一同坐席。犹大的背叛不会发生在远方，而是近距离的。他们会一起吃饭、交谈、祷告，也许还会回忆这些年来与耶稣的同行。想想看，他们离开了一切，跟随耶稣多年。那种亲密的关系，比我们去参加几天的家庭营更深刻。可是就在这样的氛围里，耶稣却说出令人震惊的话。马太福音26:21-24，耶稣此刻将那暗中进行的事显露在光中。你无法向上帝隐藏，你无法向基督隐藏。圣经里我们常常看到类似的场景，就像拿单面对大卫一样。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，却渐渐习惯了活在罪中。难道不令人震惊吗？人居然能够学会与自己的罪同居。直到有人走进来，讲了一个故事，把他过去隐藏的罪放在光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不会因别人走来说，我知道你的一些事，我要公开他而心里发怵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能拥有如此清洁的良心，以至于听到这话时，心中毫无惧怕。但上帝总是把这些隐藏的事带到光中。他们此刻正坐在一个极其亲密的房间里，耶稣宣布，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这背叛必然会发生。圣经说，门徒们非常忧愁。在侍奉的团契中，竟然出现如此深的信任破裂，怎能不让人痛心？他们放下一切，一起服侍基督，而今竟有人为了不义之财，在服侍的名义下，破坏这神圣的使命，传扬福音。背叛的对象，竟是那些与你一同吃喝、同睡、祷告、侍奉的弟兄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们，其中一些人也许经历过类似的事情。 有些人曾在教会中受过极深的伤害。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，希望你现在并不是其中之一。有些人怀着这样的经历走进我的办公室，诉说他们的痛苦。那种伤痛深入灵魂深处，因为原本是上帝设立来帮助他们与他建立关系的地方，却被罪所玷污，成为摧毁性的因素。对许多人而言，那几乎是无法修复的。他们离开教会，心里充满失望，这本是滋养我灵魂的地方，如今却成了污秽与背叛的所在。圣经说，门徒们极其忧愁。他们环顾四周，心里震惊，怎么会如此可怕？但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不要忽略耶稣自己的忧伤。圣经特别提到门徒极其忧愁，而不要忘记，耶稣既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他岂会不感受到这背叛的痛苦？若门徒因着他们对神和彼此的爱而极其忧愁，基督的忧愁岂不更深？在这里，诗篇41篇9节的预言得以应验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在福音书的平行经文中，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应验在此刻。耶稣说，我所信任的朋友，他却背叛了我。当时每一个门徒都问，主啊，是我吗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，谁是犹大。我们常常在电影或戏剧里看到，扮演犹大的人总是带着一副奸诈的面孔，好像一看就知道谁是叛徒。但事实并不是这样。当时没有人看出是犹大。在第24节，耶稣的话揭示了人类关于神的主权、善与恶、人类责任这最核心的问题。他说，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犹大或许会说，可是这是写在圣经里的。我还没出生前，这事就已经预定了。怎么能说我不该生下来呢？这确实是一个预定的事件。路加福音22章22节中，耶稣用到预定，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件早已定下的事。更何况撒旦也进入犹大，使他成就这事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既然如此，他就不该为此负责了。但圣经却告诉我们，犹大依然要为他的行为承担完全的责任。他的恶行没有因为被预定或受撒旦影响而减少一丝责任。弟兄姊妹，这提醒我们，无论我们如何理解神的主权，都不能因此削弱人的责任。没有人能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辩解说，主啊，是你造就了我如此。神不接受这样的推脱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见两件真理同时成立，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。人子必须被出卖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但出卖他的人却有祸了。神的计划与人的罪行同时发生，却不互相抵消。马太记载，当犹大问是我吗时，他实际上正在出卖耶稣。那动词的时态表明，背叛已经在进行之中，不是未来的计划，而是正在发生的事。多么讽刺。然而，若我们深入思想，这也正显明神的恩典。当我们还作罪人时，基督就为我们死了。神救赎世界的方式，竟是借着一个属于人类的成员，他的堕落与邪恶成为了救赎的途径。正如有人所说，他以自己的身体喂养那群凶恶的狗，却因此拯救了整个犬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对比人类的邪恶与神的恩典，从而看清神救赎的奇妙。他借着人的罪行成就他的救赎工作。任何旁观耶稣和他门徒三年事工的人，或许只把他们当作一个宗教团体。但随着十字架的临近，耶稣的独特性和他独自成就的救赎工作 就愈发清晰。他将被出卖、被否认、被遗弃。这样，救恩的来源就毫无疑问，不是靠一群宗教人士的集体努力，而是靠那一位，他将独自面对并战胜我们最大的仇敌。让我们祷告天父，我们祈求，愿我们真实认识基督的大能，他已经胜过罪，胜过死亡，胜过我们最大的仇敌。既然他有这样的全能，他岂不更有能力掌管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细节？父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的护理临到我们每日的书信、电话、对话，甚至生活中最细微的事情。同时也提醒我们，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主啊，正因如此，我们更要逃奔基督，藏身在他的宝血之下。求你用十字架遮盖我们，使我们得着那付上极大代价的胜利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